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要陪伴你继续研读正文十九章的第四节。我们昨天读了罪疚的魅力的前半，那今天我们要来把它的后半读完。从第十四段开始，他说圣灵给了你另一位爱的使者供你差遣，不要再派遣那些有恐惧训练出来的爪牙。好，那这个差遣出去做什么呢？就是我们昨天所说的收证，而且这个收证是无意识的，它会自动化的去进行，所以你不必管它怎么去收证的，你只要管你想看到什么就好了，你只要管你里面的信念是什么就行了。那么他说爱的使者跟恐惧的使者一样，他都会迫不及待的为你献上他们找到的宝贝，他们是完全忠实于他们的主人的，所以不管是小我把他们派出去，或者是圣灵把他们派出去，他们都是把各自要找的东西全部带回来。那么所以中间他说爱的使者会很慎重的不放过任何一点善行，任何一点宽恕的心意，或者任何一点爱的气息，他眼里看到的跟恐惧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但这个地方我要提醒你注意的是，这不是一种坊间流行的说法叫做正向思考，他也不是刻意的只去看好事而去避免坏的事情，或者刻意的把一些不好的事情解读成好的，它其实是自然而然的。也就是说，当你慢慢的去移除掉、化解掉小我内在的罪疚跟恐惧的时候，其实你看这个世界很自然而然的就是爱。好，还记得我们在二十九课跟三十课读到的吗？好，因为你在你心中认同的是上主，所以你会看到万物里面都有那个上主的倒影，这是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情。好，那下面第十五段呢，他说你若只差遣圣灵赐你的使者，一心只想收到他们的讯息，你就再也看不到恐惧了，世界就会在你的眼前脱胎换骨，洗净所有的罪疚。那我想他这里重点就是因为这个世界的罪疚是你加上去的，不是他自己本有的。所以他说只要你不要把恐惧投射到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其实就没有恐惧。好，这个是奇异个人他不断去强调，那也是可以说是心灵运作的法则吧。好，是由内而外的，而不是由外而内的。好，那下面第六句呢，他说他愿你用爱的使者来取代你先前派出的那群在恐惧中豢养出来的恶犬。好，这个小我的使者他用了非常形象非常生动的这个形象去描绘。好，那么他说爱的使者一现身，恐惧就告终了。这个爱跟恐惧它是相对立的。好，那么下面第十六段呢，他说爱会设宴款待你，在鸟语花香的宁静花园里面为你备宴，餐桌上铺着一尘不染的桌巾。好，那么这个就会让我想到圣经里面的旧约诗篇的第二十三篇哦，这篇也是我很推荐你可以读一读，它很有奇迹课程的意味啊。诗篇的第二十三篇你很容易可以找到，因为这个是诗篇里面应该是最著名的一篇。那在它里面有一句话，他说在我的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好，现在这个诗篇就挂在我的书房的墙壁上，好，那也是我现在在灌录音的地方。他说在我的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好，但是这个地方你会看到他更进一步告诉你说，这些人其实并不真的是你的敌人，他其实是你的弟兄。所以他等于是把圣经里面的东西又再更升级了。所以他说这场盛宴是向你的神圣关系致敬的，而且每一个人都是你的座上宾，每一位弟兄都是这场宴席的座上宾。那为什么这些人都不是你的敌人呢？好，我们再想一想，其实弟兄只是很忠实的帮助我们，把我们内在的信念跟价值观表现出来给我们看而已。所以他当然不是你的敌人，他甚至是你的朋友。好，所以为什么他说弟兄是你的救主呢？就是这个意思。没有人是真的处心积虑要来害你的，他只是呈现出你自己内在的状态给你看而已。那你会发现，当你的内在状态真的很深刻的被修正过来之后，真的是能够去宽恕眼前的那位弟兄。其实不是在宽恕他，是宽恕我们自己。 好，那下面第十七段呢很长，但是它很重要，我画了一个星号。他说在这个充满恩典之境呢，我受到了你的欢迎，因为你终于宽恕我了。这个我是指耶稣啊。那么他说我过去一直是你的罪的象征，该死的是我而不是你。好，那你现在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会定罪耶稣呢？为什么我们会攻击他呢？可是从过去发生的历史好像真的是这样子。因为耶稣在很年轻的时候，还不到35岁就被钉上十字架，就被钉死了。但是2000年之后的人性跟2000年之前似乎并没有太大的改变。这是为什么？你去看一看古希腊罗马的一些戏剧，你还是会觉得能够感同身受的原因。好，那么我在这个地方所领悟到的事情是说，因为心灵是一体的，我们是一体的，所以你会定罪弟兄，就会定罪耶稣，就会定罪你自己，也就会定罪上主。因为我们都是一体的嘛，你不可能只定罪某些人。好，而且这个定罪呢，他根本就不看投射的对象是谁，反正有谁从他旁边走过，他就给他定罪。因为我们定罪是出于小我的需要，而不是基于说外面的对象到底有什么不同。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说，到底定罪谁不是很重要。那今天就算是耶稣来了，我们也是可以给他定罪，我们也是会给他定罪。很多人已经在这么做了，因为他们说他传的这本奇迹课程怎么这么难，根本就都看不懂啊。那为什么不写简单一点呢？这其实就是一个定罪。 OK， 那我给这些人统一的回答就是为了要让我有工作做嘛。 OK， 好，那么所以这边的耶稣呢，其实指的就是每一个人啊，他只是象征的每一个人。那你也可以说，倒过来说，其实你见到的每一个人都是耶稣的化身，你看你愿不愿意看见。好，那么他说对小我来说，罪意味着死亡，所以赎罪之道不能不以谋杀作为手段。好，那么这个是我前面有跟你分享过的，就是其实小我里面的罪是唯一死罪，因为他谋杀的是上主，所以他会认为他的这个罪也是一个死罪，罪是意味着死亡。那这也是为什么小我创造出一个身体的世界，然后每一具身体都会死，死亡盘绕在我们的心中挥之不去的那个原因。好，那下面第七句开始呢，他说我，这个我一样指耶稣，我的肉身并不比你的身体更有价值。好，你看他这边写的这样，这个是完全颠覆了这个基督教的说法。因为基督教他们很强调这个道成肉身，这个道可以是指上主，那么这个肉身是指耶稣的那具肉身，当然不是指你我的这种肉身。那么所以他们很重视耶稣的身体，他们认为耶稣的身体很重要，他们也很强调耶稣的身体在死后三日之内复活了，他们很强调那个身体的复活，这是他们教义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那包括在天主教的一些像是弥撒的仪式上面，他们要吃面包喝这个红酒啊，那这个红酒就象征了耶稣的宝血，那这面包就象征耶稣的身体啊，你可以看到把他的身体都给吃进去了啊。他们很重视耶稣的身体，包括他身上穿的衣服啊，据说到现在还留存下来在欧洲的某些教堂里面。 OK， 那这个都可以让你看到他们把耶稣的身体给神圣化了，然后认为这个很有特殊性。但这个地方他却跟你说，我的身体并不比你的身体更有价值，身体其实完全没有价值，而且完全不具任何意义的。好，这个他在练习手册的第一课就已经讲出来了。那么他说他既不是通往救恩的上等途径，更非救恩之源啊。所以什么才是通往救恩的途径呢？其实是心灵啊，是心灵啊，是心灵中你的念头在使你受苦啊，那也是你转念的才能够把自己从痛苦中释放出来。好，那么他说没有人能够为另外一个人而死，他讲的当然就是钉十字架这件事情。死亡也无法为任何人赎罪，因为在基督教的教义里面，他们认为耶稣是纯洁无罪，那么他被钉死了等于是为我们这些罪人来赎罪。但是我从很小的时候就不理解这一点，而且我会觉得如果是他为我赎罪的话，那我的罪就更重了，因为他没罪我有罪，他还死掉了，他还为我而死，死得那么惨，那我的罪不是就双倍了吗？好，怎么会是赎罪呢？而且既然是我的罪，不是应该我来担，怎么会是他替我担呢？ 这对我来说是完全无法理解。那可以说到了奇迹课程才知道，原来这些讲法其实都是有问题的。好，那么他说你可以好好活着来证明死亡的虚幻，这个翻译真的不是很理想，应该是翻成你可以活出真实的生命来证明死亡的虚幻，会比较接近他的原意，因为他这个生命呢，这是指灵性的生命嘛，而不是指肉体的生命，这边上面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好，那么他说只要你还相信身体能够满足你的需求，身体就会变成罪的象征。好，因为肉体它可以给你带来快乐的话，它也同样可以给你带来痛苦。 OK， 那么这个罪的象征其实同时也是什么呢？就是特殊性的象征。好，所以你在这个罪上面写一个特殊性，然后再读一次，应该你会读出它另外的一层意思。好，那么这个身体满足你的需求呢，就是下面第二个障碍所讲的，相信身体有它的贡献以及价值。好，那么他说你如果认为这个卑微之物就是身体能够让你心满意足的话，你其实是在贬低你自己，限制了你本该拥有的幸福，因为身体能够带给我们的幸福其实是很有限的。就像我刚才还在网络上看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标题蛮有趣的，他说是如何成为一个顶级吃货。那他就讲到说，我们在吃美食的时候，我们大脑里面会释放出内啡肽 endorphin， 然后会让我们感到快乐，有一种快感。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在吃美食的时候，大概只有前几口是真的让我们觉得非常心满意足，甚至有点飘飘然，甚至有得到救赎的感觉。但是其实你吃到中间中后面的时候，对这个食物就已经没有什么太多的感觉了，因为身体的机制已经反过来作用，它告诉你你已经快吃饱了，所以它就不再让你感到快乐了。所以你看，身体的快乐是有一个玻璃天花板的，而且这个玻璃天花板呢还并不很高，所以并不是说真的是越有钱就可以越快乐的很多，也并没有。好，所以他说这个是限制了你本该拥有的幸福，因为原本灵性层次的幸福是无限的，但是身体的幸福却非常的有限，而且无法控制，是很无常的。好，那么他说这是小我眼中的圆满，其实是非常的不圆满。那么圣灵眼中的圆满是什么？就最后一句所说的共荣，这共荣就是合一的意思，而且这个合一是超越身体的，所以并不是什么身体与身体合一或者身心灵合一，它是完全超越身体的，是心灵层次的合一。好，那这到这边呢，我们就已经讲完了它的第一个障碍，驱逐平安的欲望。那么我们接着会往它的第二个障碍前进。